一起聊聊天上的事，
一起聊聊每天发生的事儿。
亲情聊天，
亲情聊天，
在地如同在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是受难节特辑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也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确实啊，今天播出的时候是受难节当天啊，是普世教会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属神的子民聚在一起，要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是陈明，我们今天一起来纪念我们的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受死。
我想呢，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每年到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要更加入心的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没有生活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时代，我们更多的是从圣经的经文去感受的。我们能不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那样一份极重无比的苦难？我们对苦难的感受会直接影响到对我们自己罪的认识，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当今这个悖逆堕落世代的认识，以及影响到我们对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
对，提到苦难哈，其实受难节的时候，我会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活一遭吗？我真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走向十字架呢？他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自己走上十字架的。如果不是他自己舍己，没有人有权柄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苦路呢？提到苦难，其实全世界普世性的苦难，我们随便一想都能想到好多，近期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啊。最近比较靠近的就是缅甸，也因为缅甸的地震，其实引发了我们很多在当地华人的一些呼求，他们需要救援的呼求。其实也有我们国内的亲人朋友在缅甸那里或者旅行或者做生意受困在那里的，所以新闻其实从缅甸开始有地震那天起，就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出来。那这是一场对于当地的生活的人民来讲，一场苦难、天灾人祸。但其实历史上天灾人祸都没有断过。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其实当年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感同身受。但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日光之下无心事，我们在这世上发现这个世界它不是个美好的地方，充满了天灾人祸。这一次缅甸地震当中因为现在信息越来越发达了嘛，就不像以前我们要很久之后才知道，当时发生的时候马上新闻透过各种资讯就已经很多铺天盖地了。那人们对于苦难的这个信息看见的越来越及时了，但是心灵里的那个反应真的那么及时吗？我们会反应出什么来呢？其实耶稣基督受难，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世上为什么会有苦难，世上有多少苦难，这个世界到底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真的那么那么像耶稣基督一样，他那么爱这个世界，他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的天灾人祸，他得多难受啊，他到底是为什么走向十字架，他必须走这个路呢？其实每一年的受难节都想要跟着他的脚踪去看看他当年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时候像雪一样滴下的 那个祷告，就想知道他得多痛啊。十字架本身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受鞭伤的痛苦，是看到的血肉模糊的痛苦，但他灵里的那个极深的痛，我每次在受难节的时候去读克西马尼园的耶稣，真的都会跟着痛的。看到新闻会有痛，但这些世上的这些苦难天灾人祸，就是你慢慢会知道耶稣基督他到底为什么来受这个苦难。
我们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是看新闻，看这个缅甸的大地震哈，老百姓陷在一个恐怖的状态里边，房屋倒塌，到处逃难。本来缅甸就已经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雪上加霜。其实这个事情不光是现在发生在缅甸这里，历代我们从旧约圣经开始看，就有很多的地方神用不同的方法来行他的公义，来审判世人。旧约里边就很多的经文哈，比如说以赛亚书29:6里边说，你必被万军之耶和华用雷轰、地震、大风、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所惩罚。所以这个地震这种天灾是上帝的一种审判，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的，人心在这个罪孽里面，神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罪孽里面走出来，所以神的宏大的计划就是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了世界上来为我们受死，来承担我们这么多的罪孽，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罪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当时上十字架他承受的那个苦难是有多大，就把世界上神对人的那种愤怒和惩罚全部都担当在他身上啊。如果你看耶稣是一个神的话，你就不觉得哎呀他就是神，但是他也是100%的人，活生生的人哈，由他一个人来承受所有人的世世代代的这些罪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去体会耶稣受的难是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伟大。
刚才程敏和孟远从人的罪，从世界的这个苦难的角度，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耶稣受难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所在。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从创世纪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看的是好的，创造了我们所有的世界万物，但是因着人的悖逆，人的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人犯罪悖逆的结果带来的一个极重无比的苦难，就是人永远要承受死亡这个结果。这是一个极重无比的结果，因为我们起初被神造的时候是与神同在的，那是没有死亡的啊，那是永远的一个与神在一起喜乐的一个情景。但是因着人的罪，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极重无比的死亡的苦难中救拔出来，使得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身边所发生的这些地震、洪水、山火等等，我们看是这好像对于我们现今世代，这已经是极重无比的灾难了。这样的一个灾难跟我们要面临永死的这样一个灾难真的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当我们看到这样自然灾害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思想灾难的背后会不会让我们生出对神的敬畏之心？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不希望我们身边发生各种各样的灾难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灾难发生也都有神的旨意，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背后，我们不能够去否定神是不是 不管这个世界，不爱这个世界了。他如果是爱这个世界，干嘛又允许这一切的苦难发生呢？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思想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要让我们学怎样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对他有敬畏之心？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能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去警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远离神，如果我们背逆神，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将来每个人要承受的苦难的这个结局，远比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更要严重。我们非常同情连续正处在苦难中的人，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在苦难中去思想耶稣受难他的意义所在。我们能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耶稣的苦难不应该成为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要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国的里面，让我们紧紧的跟随神，不再承受将来落入地狱那样的永刑的一个苦难之中。
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 刚才好提到永刑哈，永远的刑罚，它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的是一次的地震，一次的火灾，还有一次地震之后或者火灾之后的复健，有的时候包括人心灵里面创伤的重新康复，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很多时候要若干年才能。如果有亲自在那个灾难当中的人，他失去家人，可能他终生都没有办法在心里得到治愈的。灾难就是这么真实，并且是血淋淋的真实。很多时候看到这些血的代价，会让我心里头跟着痛的，因为人死亡，人流血，这些就是生命没有了呀。而且比没有了还惨的是，我们以为人突然间在这场灾难当中身体没有了，死亡了，就是结局吗？不是的，还有幕后的审判呢，那才是永远的刑罚的开始啊。所以人的灵魂到底去哪儿了呢？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会知道统计人数，我们知道多少人突然失踪或者死亡或者受伤，我们人可以统计这些数据出来，但是人不知道人的灵魂谁得救了谁没得救啊。但灵魂就有这永远的刑罚还是永恒的生命呢？这个才是我们人将来有一天真面对这个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受难日何其宝贵，何等恩典啊。没有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谁能知道自己明天在哪儿啊？没人知道。我想世上苦难越来越多，其实也让我们很多思考能够越来越明朗化。人如果不在这些灾难中，好像更麻木。这些灾难确实知道它就是神许可的，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呀。
嗯，
末世的时候灾难就是一波又一波，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最后还有大灾难临到呢。很难想象地球上三分之一人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日常过日子的时候啊，其实没有这个警醒的，在恩典中也容易麻木的，我自己承认。每天过日子的时候，甚至于当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个麻木还都在的。那今天是受难日，我为我自己和家人的祷告是希望至少这一天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留了宝贵的宝血的这一天，真的是受了鞭伤的，他的荆棘冠冕扎在他的头上，是有血流的全身的，从头到脚流下来的。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受难日。那我希望我自己想念耶稣基督的流血的这一天的时候，圣灵可以让我不要这么麻木，对他多一些渴望，对周边发生的人和事呢也多一些回应。可能我们未必真的能去帮助那些在急难中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代求祷告，因为很多很多在苦难中的人他们是需要长期的复健的。也有当地的很多教会宣教士的家庭，当天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收到了一个在当地孤儿院服侍的一个姊妹发来的，在我们的祷告群里发出的祷告。她写的就很真实，当天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会有后续非常多的混乱，因为当地的治安一直都不好的。其实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如果愿意关注，总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关注，也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在纪念耶稣的这一天，我想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吧。对我来说，重新去思考苦难，其实我能想到就是因为人的罪。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不只是去承担了历史已经发生的几千年，他其实承担了从创世之初到这个世界终了所有人世间的罪产生的后果。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可以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才让我们真的得了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上任何事情夺不走的平安，也是只有他胜过了死亡，我们才有了这个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自己浸泡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也生出可以去爱别人的能力。这是他受难的日子，但还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不能停留在受难日，一定要停留在他三日以后复活了。 他因为复活了，带给全世界不一样的盼望了，就是永恒的盼望了。
嗯，
我们是有盼望的。听孟远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受难节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纪念耶稣的这个受难，我觉得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让那些不认识神，也没有知道认罪悔改这件事情的人，也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跟神和好，我们才可以从神的审判中间被救赎。
嗯，耶稣所受的苦难是为我们亲自受的苦难，若不是他的苦难，我们将来就会面临一个永刑的极重无比的苦难。在我们今天看到世上所发生的这些苦难和灾难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为着遭受苦难的人啊来祈求来祈祷，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如程敏兄说的，我们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和灾难来认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位耶稣基督。只有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将来才不会承受这极重无比的永死的审判。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能否归向神有神的旨意，但我们希望尽上我们的职责，将福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福音。眼前的灾难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神里面有平安。耶稣也告诉我们，在末后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灾难和苦难发生，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些是要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世上虽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因此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
是啊，约翰福音中说哈，当时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一看见他就大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如今每一年纪念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耶稣，我们会说什么呢？你心里会发出的第一句话又是什么呢？他来就是除去世上罪孽，也将永恒的盼望，他的救恩，他说在十字架上成了，所以他成就的救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真的是要把他的救恩传到近处的、远处的，还有未得之民。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结束在这里，但愿每一个受难节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纪念这一位神的羔羊的日子。
最后呢，我们把启示录21:3-4这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愿我们每个人在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也别忘了他的复活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圣经说道，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阿门，
阿门。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
我深知道
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 地的救济号。
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
除他以外别无依靠。
我的盼望和平安，唯靠主耶稣的宝血。靠主耶稣的宝血，主在世家流血，洗我罪的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靠主耶稣的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